那就是最近以来有关中国首富王健林及他的万达集团的新闻不断。先是传出了万达突然大量的出售商业地产的项目，进行反常的大甩卖。随后呢，中国政府要求各银行停止对万达的海外投资放贷。在7月18号，我们也看到了万达系的股票和债券集体下跌，是一个月来的第二次股债双跌。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风风火火在海外大举并购投资的大财团成了政府不爱、市场不理的高风险企业呢？那么中国政府拿王健林来开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万达的遭遇是否显示了中国的私营企业要时时来面对政府政策的枪口威胁呢？我们接下来要就此继续的进行我们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仍然是美国西东大学的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森生教授，以及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何青莲女士。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400-120-0551，同时通过 VOA 卫视的 YouTube 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就先请教我们的尹森生教授，您注意到了最近有关万达集团的相关报道吗？为什么万达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这个万达集团这个发展整个的全部历程来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他这个，他这个老板这个企业家精神呢，表现得非常充分，但是他后来的扩张啊，确实有点过快过大，特别是在海外的这扩张，那是有点相当大的盲目性，对这个市场的可行性，和他的这个风险的评估，我觉得都不够。在中国这个目前来讲，他把他的整个房地产产业这个打包，这个出售，
嗯，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正面来看，它是有前瞻性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走了这么20-30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在这个情况下，在不能够继续得到政府很可靠的贷款的支持情况下面，他如果继续保留啊，他这个包会烂掉。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能够在他出现大的问题之前把它甩卖掉，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嗯，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政治方面的意涵呢？因为很多人在提到王健林的时候，也提到他与这个中共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他的一举一动确实也受到市场很大的关注。现在在19大来临前夕，很多人对于这个王健林还有万达的一些决策，觉得这是不是传达出一些政治信息？尹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从目前这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反腐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它的重点还是反对这个贪腐的官员，对企业基本上企业大企业它很多行贿的这些企业它并没有这个大动干戈，这样它会使整个的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这个发展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在目前来讲，我还没有看出这个在19大之前要拿这民营企业开刀的这么一个大的举措，这样如果有这么举措，那将来是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个做法，
嗯，
因为它涉及到的面太广，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不应该从这方面来解读。
嗯，那何青莲女士呢，您觉得应该如何来解读万达在最近的一些作为和他们的遭遇呢？
万达的情况既有国内经济背景发生极大变化这个背景因素，第二个呢就还有万达本身的一些问题。先讲这个背景因素，背景因素呢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呢已经从原来想发展成一个海外最大投资国，不管是这个跨境资本流动，变成了外汇流失过快，那么要进行货币维稳，货币维稳的关键就是要保住这个30000亿外汇，那么这就是一个大背景。从王健林本身来说呢，王健林当然有点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是屡屡踩了红线。近几年王健林从这个2014年开始放弃房地产开发，逐步把资金转到海外，他在海外收购的多是娱乐产业、足球队，还有房地，就是昂贵的那个豪华房产，比如在伦敦那一套5800多万英镑的那个房产，这些房产呢买主很少，这些年都是中国人在买。 那么王健林现在的海外资产已经达到多少呢？给他算了一本账，是2540多亿人民币，算起来呢是将近这个就400多亿美元，4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1.3%左右。
嗯哼，
那么这样子下去，那个中国政府如果这些外商资本、中国的资本都这样流失，那还得了？所以呢，中国政府呢，现在对这个王健林的措施是正好是他们外汇外管局副局长前些天讲的策略，就是正准备流出去的要堵住，已经流出去的要秋后算账。
嗯，
所以没有抓王健林，也没抓王健林，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要把人扣住，把钱逼回来，
把钱扣住，嗯哼，
把钱逼回来，
嗯哼。
所以现在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银监会专对万达公司下达的文件，其中4项措施，招招都是对这个王健林的资金链开刀。
嗯嗯哼，
就是第一是不准王健林的那个项目，就是再用国内的银行贷款去购买。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万达的那个资产负债率是70%，相当高，基本上是在国内发债券、银行举借贷款到海外去投资。那就是说你的资本都出去了，如果国内留下的这个窟窿，那不就是又是银行的坏账？所以政府要扣住。第二个呢，就是不准这个万达再用国内的那个就是国内的那个钱往境外的企业注资。第三点，不许万达通过各银行再进行资产重组等等，就是它的那个产业链那个资金链就有了这4招旗下以后呢，基本上就断绝了，断绝了。所以王健林最近在大卖自己的资产，卖资产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还银行的贷款，以免那个资金链断裂。
好的，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请您简短的发言。这是来自山西的蒲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那个和你是。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没和权贵们分享他的劳动成果。毕竟他的劳动成果没有权贵的协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发家致富，而且他的大部分资金来源全部是权贵提供的，没有他自己的资金，他自己就是个穷光蛋。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的蒲先生。我想先请何女士来做一番简单的答复，顺便提一提在最近这个王健林的遭遇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这王健林被认为是与这个中共关系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商人，他的这个遭遇，甚至有人说他会不会步上吴晓辉、肖建华的后尘？那么这是不是也给中国的一些商业界人士带来了一些警讯？您的看法，简单2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
王健林当然有政治靠山，新老三届常委的家属都和他有那个关系，就资本关系，这个王健林自己也不讳言。但是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叫做《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就是把这个江湖去掉，变成了毛邓习三代。习近平现在是从邓小平那里接那个接班，接过他的改革理念，那么连这两代领导人都要抹掉了，那么就是等于否定了他们的那个第二级讲经济，几乎全盘否定了江湖时期20年来的经济那个发展方略，环境污染还有就是那个出口结构的问题，导致国内透支资源过多，还有社会分配不公平，内需拉不动，三驾马车失灵，这些全都讲了。那么既然连这两代领导人都要的政绩都要抹去了，那么这些领导人的家属在王健林这里投点资，能够有投点资能够保护吗？至少是在习近平现在是已经不能保护了。所以呢，应该说事情呢要动态的看，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我想我们节目剩下最后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尹增生教授来就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是中国为何开始收紧这些企业在海外在境外的投资与扩展。刚刚何青莲女士谈了她的看法，另外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认为是中共金融出大问题了，跑的资金太多，私企这些白手套们被养肥了，要杀，主要是要他们的钱拿出来。郭文贵跑了，马云还有其他靠中共发财的都会随时被中共拿出来祭旗。我想请尹教授谈谈您的看法，一分半左右时间。
哦，我的感觉就是中国在开放以来整个的金融的管制这个确实漏洞非常多。
嗯，
特别是在过去外汇收入比较好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鼓励和是引导企业海外投资，这个贷款都是银行出的，这个从银行那边的这出的钱。但是现在呢，发现最近不到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内，这外汇流这个外流非常严重，这样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金融这个平衡的问题。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央政府不得已采取一种收紧的做法，但这个做法现在可能的力度可能比较大。这个里面这个做法呢，我觉得是一个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这些企业家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的问题。如果预期比较好，资金就会留在国内；预期不好或者有比较大的风险，资金就会外流，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目前来讲，所以叫稳定住国内的经济是比较有效的制止外汇外流的这个
好的
一个手段。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何青莲女士还有尹增生教授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与您探讨中共两位入常的热门人选孙政才和栗战书最近分别遇到了麻烦，这对19大的人事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请您按时的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